第二十五章。第八节，又当为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住在他们中间，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，都要照着所指示你的样式。然后第四十节，要谨慎做这些物件，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二十六章三十节，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。第二十七章第八节，要用板做坛，坛是空的，都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。然后我们跳到三十一章第十八节，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，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，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。三十二章第一节，摩西见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，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，对他说：“起来，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。”亚伦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去摘下你们的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。”百姓就都摘了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，亚伦把他们手里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，铸了一只牛犊，用雕刻的器具做成。他们就说：“以色列啊，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”亚伦看见，就在牛犊面前筑坛，且宣告说：“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。”次日清早，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就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：“下去吧，因为你的百姓，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已经败坏了。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，为自己筑了一只牛犊，向他下拜献祭，说：‘以色列啊，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’”耶和华就对摩西说：“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镜像的百姓，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”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：“耶和华，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？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，把他们杀在山中，将他们从地上除灭？求你转意，不发你的烈怒，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。”十三节，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，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：“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地必给你们的后裔，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。”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。然后第十五节，摩西转身下山，手里拿着两块法板，这板是两面写的，这面那面都有字，是神的工作，字是神写的，刻在板上。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，就对摩西说：“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。”摩西说：“这不是人打仗胜仗的声音，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，我所听见乃是人歌唱的声音。”摩西挨近营地，就看见牛犊，又看见人跳舞，便发烈怒，把两块法板扔在山下摔碎了，又将他们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，磨得粉碎，撒在水面上，叫以色列人喝。摩西对亚伦说：“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？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。”亚伦说：“求我主不要发烈怒，这百姓专于作恶，是你知道的。他们对我说：‘你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。’我对他们说：‘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。’他们就给了我，我把金环扔在火中，这牛犊便出来了。” 摩西见百姓放肆，亚伦纵容他们，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刺，就站在营门中说，凡属耶和华的都到我这里来。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。他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，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，在营中往来，从这门到那门，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，并立邻舍。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。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。摩西说，今天你们要自洁，归耶和华为圣，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，便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。到了第二天，摩西对百姓说，你们犯了大罪，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，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，哎，这百姓犯了大罪，为自己做了金像，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不然求你从我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谁得罪我，我就从谁的册上涂抹谁的名。第33章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，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，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，要从这里往那地去。我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，撵出迦南人、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，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，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，因为你们是应着镜像的百姓，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。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，也没有人佩戴装饰。第六节，以色列人从往何雷山以后，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。第12节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，你吩咐我说将百姓领上去，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，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，你在我眼前蒙了恩。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使我可以认识你，好在眼前蒙恩，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。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和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摩西说，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，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。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？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吗？使我和你的百姓和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？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，因为你在眼前蒙了恩，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。摩西说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耶和华说，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，宣告我的名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怜悯谁就怜悯谁。又说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。耶和华说，看哪，在我这里有地方，你要站在磐石上，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，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，用我的手遮掩你，等我过去，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，你就得见我的背，却不得见我的面。34章第1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要凿出2块石板，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，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。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上西乃山，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，谁也不可和你同上去，遍山都不可有人，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。摩西就凿出2块石板，和先前的一样，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，手里拿着2块石板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，宣告耶和华的名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且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3-4代。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，主啊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， 因为这是应着镜像的百姓，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，我以我们为你的产业。然后最后我们看第27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要将这些事写上，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。然后38节，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，耶和华将这约的话，就是十条诫，写在两块法板上，两块板上。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，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，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。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，就怕挨近他。摩西叫他们来，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到他那里去，摩西就与他们说话。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近前来，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与他所说的一切的话都吩咐他们。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，就用帕子蒙上脸，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，就揭去帕子，及至出来的时候，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。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，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，等到他进去耶和华说话，就揭去帕子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。我们刚才读这一段是很重要的，就是说在摩西第一次40昼夜在神面前，结果最后呢，我们知道神就给了他两个法板，那么同时呢，神说了许多的话，那么这个话呢，就是包括我们从第25章一直读到31章的这一段的话，因为这一段都是讲到山上的样式，就是说今天如果摩西要建造圣所，那么他不能依靠他的智慧，一切都是照着山上的样式。所以刚才所说的话都是山上说的，都是神对摩西说的，也都是在40昼夜，当摩西伏伏在神面前，在神的脚前的时候，那么神就把他会幕的蓝图就启示给他。所以这个山上的样式，严格说来就是那40昼夜神把那个会幕的蓝图启示给摩西。所以前面从25章到30章，这个不过是蓝图，还没有实现。那么讲到这个会幕的时候，你看见圣灵用了好几章的圣经，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讲创造，只用两章的圣经。所以这证明说，讲到圣所，讲到神要住在他百姓中间，那么摩西呢，一定要听清楚，每一点每一话，每一点每一滴，都是照着山上的样式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从25章到31章，神就讲了许许多的话。那不要忘记，这会幕，这都是神所说的话。那神说的话有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律法，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会幕，这是会幕的蓝图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会幕将来建立起来了，不是摩西的蓝图，乃是神自己所启示的蓝图。那么到了31章尾，那么圣经说，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，然后就把两块法板就交给他。那么这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。其实我们知道，摩西上山以前，神已经对他们说话了，神已经对他们说了十句话。不过现在呢，神要把这十句话用指头把它写在石板上，然后摩西呢就拿着这个两个石板下山，那么就正式立法了。意思就是说，现在呢不光神说了，神也写下来了，又在写在这两个石板上。所以呢，等到真的以色列人从接过这个见证的，真的接过这块法板以后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们就这个接过两块的法板，那么以后呢，然后呢，我们这一切呢就算是告成了。所以，从25章一直到31章，这就是神在 山上对摩西所说的话。那我们等一等再回到这些会幕的蓝图啊，我们现在先把这一段话，先把从下面接着这一段所发生的事我们稍微交通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回到会幕。那么等到摩西因为四十昼夜迟迟不下山，而且呢他们看见神的荣耀，所以他们真的不知道对于摩西发生了什么事，因为四十昼夜他不下来，而且呢在山上好像你看见神的荣耀，熊熊的火光，所以当然他们以为说四十昼夜迟不下山，所以呢他们就到了亚伦那里，那么就对他们说，起来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们面前引导路，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情。所以后来呢我们知道这就是金牛犊的事，那我想大家刚才读过应该也很清楚。那么还没有下山的时候，摩西还没有看到下面的情景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神就对摩西说，因为不要忘记啊，他们在山下已经签了约的，你还记得吗？因为签了约所以有了立约的血，所以几十个七十个长老他们到山腰，他们能在神的脚下，那么在那里吃喝，整个的气候都变了，可以说变了天了，本来是乌云满布，现在呢是风和日丽。所以在这样的情景底下，神告诉摩西说，你上来，他们不过是远远的下拜，但是现在摩西呢要来到神的脚前。那么等到摩西真的来到神的脚前，那么神就开口说话了，那么这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一番的话。那么等到摩西还没有下山，他正要下山，是神告诉他们呢他们出了事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因为他们毁了约了，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所以神就对摩西说，神就对摩西说，他说，我看这百姓真是硬着镜像的百姓，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。那如果神这样做没有错，如果神这样做，所有以色列人也要说神没有错，不要忘记这是约，你不能光想到因着他们顺服神祝福了，为什么神要祝福他们，你只是紧紧抓住神的祝福，等到你违背了，等到你不遵守神的话了，那么你结果呢，结果你就觉得为什么神这样对待我。所以你看约是公平的，是公正的，因为刚好能够满足两造，所以这一次如果神发烈怒把他们灭绝了，把他们歼灭了，神没有错，因为这个就是根据西乃山的约，一点都没有错。然后呢摩西神怎么说呢，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那这句话很容易打动摩西的心，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，摩西他在神面前向神祈求，向神哀求，而且恳求神能够回心转意。那么他这个祷告里面为什么能够感动神的心呢？因为他是根据亚伯拉罕的约，所以你看他说，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，你曾指着自己启示说，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并且我所应许你的这地必给你们后裔。所以这个约里面有两部分，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、天上的星那么多，还有一部分就是这些后裔要承受一块地，就是神所赐给他们迦南美地。那么有没有可能还没有到那块地方，是在山里面已经灭绝了他们？所以摩西这个祷告是根据神的旨意祷告的。我们要知道很多的祷告我们是苦苦的哀求，那是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地位。你要看见很多的祷告神非听不可，如果你是根据他的旨意。所以很多人祷告只是祷告，他们的祷告常常和神的旨意脱节的。所以我觉得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我们许多时候的祷告只是苦苦哀求而已，但是你看摩西这个祷告神听的。所以最后呢，你看神就答应说不把所说的祸降给他百姓。所以你看就在那一念之间，就在那么一刹那之间，因着以色列人拜偶像，神的审判立刻就临到他们。 所以神用了什么话呢？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。你看刚刚签完约没有多久，他们就毁约了。那么这个就是拜金牛犊的故事。那么当然摩西下来很生气了，所以他就拿了两块的法板，那么然后呢，这个他后来呢，他这个下来以后，他就把这个两块法板就是扔在这个山下呢，就摔碎了。因为后来他们发现，他起头呢，他跟约书亚是听见声音，所以看不见。我们刚才讲，我们讲过，听是听见，那是声波；那看呢，那是光波。那么神真正的荣耀有没有直接射到这个会众呢？没有。所以他们可以看得见的是荣耀，换句话，他们所看见的光呢，乃是折射的光。那么当然他很生气，然后把偶像你金牛犊把它磨碎以后，把它撒在水面上，要叫以色列人喝。那么下面的故事我想很清楚，那么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摩西看见百姓放肆，他就站在营门口，他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。那结果呢，我们就是利未人站在神的这一边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们真是大义灭亲了。在这个时候他们为着神的旨意，所以呢，我们在那一天呢，在百姓中间被杀的大约有3000。那就是因为这些人站在神的这一边，所以后来利未支派就变成12个支派里面侍奉神的一般的人。12个支派只有利未人能侍奉神，这是神所拣选的。在什么时候选择的呢？拣选呢是在这个时候选择的。那么同时呢，在利未家里面，利未支派里面有一个家叫亚伦一家，所以只有亚伦现在可以做祭司来侍奉神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因着他们毁约，如果他们照着原来的意思真的是遵守神的约，那么我们这以色列国要变成祭司的国度，人人都是祭司。但是现在呢，情形不同了，现在改这个情形不一样了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看见到了第二天，摩西呢还是来到神面前为向百姓求情，因为他的确是犯了大罪。那你看摩西有你看他的祷告实在是很打动人，祷告他说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他在那里求情，他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。所以到了这种紧要的关头啊，你就释出摩西这个人来。摩西为什么是神的仆人？如果他自私的话，神自己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，那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但是摩西到底是神的仆人，他站在神的这一边，站在神旨意这一边。只要他站在神旨意这一边，他的梦，他的后裔成为大国这个梦就破碎了。但是摩西为神要一切，他为自己什么也不求。这是在山上，下了山以后呢，百姓犯了大罪以后，是摩西自己到神面去求情的。他说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摩西没有把握，他怎么办呢？他说不然，如果你不肯的话，就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。所以摩西是一个完全失去自己的人，所以你看得出来很清楚，这就是摩西在这摩西所以是这样，你看和那40年有关系的。因着那40年所学的功课，现在摩西能经过2个40昼夜，刚刚经过1个40昼夜。那么现在呢，好了，神不灭绝他们。好，那么神答应他们，因为既然神启示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进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，还有呢还有就是等等等等，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，所以神就说好，那我就差遣使者在你们面前把你们领到迦南地去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神自己说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。 所以这又是一个试验。你们不是要到迦南吗？神也答应你们去迦南，现在神不回他的约，神照着这个，照着根据他和亚伯兰所立的约，好，现在摩西可以带着他们进迦南。那么神说，我打发使者，神要用第三个人，神不自己去，他说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。神如果这样做有错吗？神说没有错，不错。他的现在神是没有，神现在我们知道神没有毁约，神仍旧尊重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。但是你看摩西是怎么样反应，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，有的人呢，只要达到目的他不管的，只要达到目的，所以有的人祷告啊，在神面前硬要啊，神啊，你答应过我这件事，你非办到不可，那他最后就是要事情成就。所以你知道许多时候祷告的时候就显出我们这个人来，你看我们是以我们自己的需要做中心，所以呢，只要达到目的，神你只要答应能够把这事办到就好。那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他们离了埃及，他们最大的目标什么？当然进迦南。现在他们应该要灭亡的，结果拜了金牛犊，他们还可以仍旧往前去。你看神实在是满了怜悯的一位神。那如果这样子的话，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好了，神说那么你们去吧，我不和你们同去。那么有的人呢，没有神的同在，只要达到目的他照做的，勇敢得很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今天呢，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光景正常不正常你就知道。有的时候我们祷告，但是我们以自己做中心，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神的需要。而且呢，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根据神的话，你说你自己这么说的，你自己的话的确是这么说的，那么神实在那一点都没有错啊，你这那么好像神非答应你不可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错，你可以达到那个目的，但是呢，这里神说我不与你同去。所以有可能许多时候我们达到了神所给我们的，但是最后呢，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。那摩西他对神说，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，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。所以最后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不去我就不去，没有神的同在一切都是虚空的。所以这就显出一个人，就显出一个人真实的光景来。所以你看下面是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这个十四节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和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所以摩西在这里啊，乃是和神半交涉的。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半交涉是对等才半交涉，但是摩西真的懂得法则，他知道神的心，他知道他和神半交涉意思就是说，你可以让我们到迦南，没有你的同在，但是如果你不去我们也不去，没有你的同在一切都是虚空的。所以最后你看见神答应他，神愿意和他同去。所以在整个的关键里面，摩西就对于神有更深的认识。一面他看见神是守约的神，但另外一方面呢，如果神光守约，如果失去神的同在的话，一切都是虚空的。所以呢，他就要求神与他同去。结果呢，你看见神也答应他了。所以第十七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所求的我也行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，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。那么是不是这样就完了呢？不是。所以摩西又进一步的说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人类一直，这可以说这是人类自从亚当被造以来，我们知道人的心的深处有一个最大的愿望，最大的梦是从来没有实现过的，那就是巴不得有一天神能把他的荣耀显给我们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摩西就对神说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耶和华说，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，宣告我的名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的是荣耀，结果神怎么说呢？ 我要显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，宣告我的名。所以神的荣耀啊，是和神的恩慈连在一起的。我们想的荣耀的是想着辉煌的一面，但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当摩西说求你显你的荣耀，那么神怎么说呢？他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，宣告我的名。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所以在这个关口，摩西学了一个更深的功课。当他请求神显出他的荣耀，他要荣耀看一看的时候，结果呢，神所显出来的乃是他的恩慈。所以什么时候神显出他的恩慈，这就是他的荣耀。那不光这样，而且这个恩慈呢要在你面前经过，如果恩慈从你面前经过，你就看见荣耀了。那不光这样，而且宣告我的名。什么时候你听见神宣告他的名，那这就是荣耀了。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那不过神告诉他说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因为人看见我的面不能够存活。所以最后怎么办呢？神就把他放在一个磐石穴里面，然后呢，神的荣耀经过的时候，神说我要把你放在磐石穴中，用我的手遮掩你，等我过去，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，你就得见我的背，却不得见我的面。那这个磐石穴当然预表基督来说，这个磐石为我们裂开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能看神的面，能看见神的荣耀，不要忘记那个，因为神把我们放在磐石穴中。那么更重要，神的荣耀经过的时候，没有人能承担得住的。所以神说什么呢？他说我要用我的手来遮掩你。所以一面是磐穴，一面是神的手。神的手遮掩摩西，摩西没有被销毁。然后呢，我要将我的手收回，你就得见我的背，却不得见我的面。所以我们知道摩西就是这样的看见了神的荣耀。神告诉他，他要把他放在磐石穴里面。那不要忘记前面是摩西的祷告，那么现在什么时候他这个祷告能够实现呢？在哪里他能看见神的荣耀呢？所以你要知道，第一个四十夜跟第二个四十昼夜有一点不同。第一个四十昼夜神说话，神把那个蓝图指给摩西看，这是四十昼夜。但是第二个四十昼夜不同的，你看摩西长进了，摩西对于神更认识了。所以你读到34章的第一节的时候，你神就吩咐摩西说，你去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一模一样，然后呢上西乃山。意思就是说，现在神要重新的把律法写在这两块的石板上。那么圣经主这一次主是告诉他，神是告诉他怎么说，你要在山顶上站在我的面前。我们看看呢，这个24章那里神怎么说。这24章第12节哈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上山到我这里来，住在这里，我要将石板并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，使你可以教训百姓。后来我们知道第18节，摩西就进入云中上山，在山上40昼夜。那么有别的地方告诉我们说，摩西匍匐了40昼夜。所以那40昼夜呢，摩西在神的脚前领受了律法，也领受了会幕的蓝图。那么这件事情，第一次的40昼夜，神说你住在这里，这是住。那第二个40昼夜就不同了，你看见吗？第二个40昼夜，这里怎么说呢？这里说，明天早晨第二节，34章第二节，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，上西乃山，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。谁也不可和你上去，遍山都不可有人。那摩西这是第二次上山，等一等又是40昼夜，等一等他下山的时候又是带着两块法板。那现在我们要比较第一个40昼夜跟第二个40昼夜到底有什么不同呢？你如果仔细读圣经，你知道它是不同的。你找到了它不同， 你就能知道说圣灵在这里要让我们更认识摩西，也让我们更认识摩西所认识的神。那摩西不是要求神显出荣耀给他吗？所以等到他真的站在山顶上的时候，第五节，摩耶华在云中降临，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，稀奇的很。现在是摩西站在那里，神和他一同站在那里。所以第一个四十昼夜是同住，第二个四十昼夜呢是同站。不要忘记，你说坐跟站差不多，差得很远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在属灵的经历上，第一个四十昼夜是同住，第二个四昼夜是同站。那为什么同站呢？因为下面宣告耶和华的名。所以什么时候神宣告他的名，神就显出他的荣耀来了。因为前面明明说嘛，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，经过宣告我的名。所以现在呢，现在你看神在哪里让他看见神的荣耀呢？是在西乃山上。这个西乃山最山顶有一个磐石，那个磐石裂开了，神把它放在磐石里面，然后神用手遮住它，他回过头看见神的背，那个就是神的荣耀了。那神的背是什么？神的背就是他的名字。所以在前面讲了，后面这两件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当他与神同战，就是与在西乃山与神同战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神就把荣耀向他显现了。所以第六节，这段圣经都是很重要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你看神启示他自己，这是最大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你看现在在山上，现在不是在荆棘丛里面，现在不是在山下，你看你们现在呢，在他面前在他面前宣告，在他面前宣告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世代。那在圣经里面，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启示。不光神启示他就是耶和华，但神自己宣告他说，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所以不要误会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世代。所以一面他是慈爱的神，另一面他是公义的神。所以只有在十字架上，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能够相遇，一面满足了神的公义，一面满足了神的慈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。如果神是这样的一位神，结果是什么？结果那个答案就是十字架。我已经讲过了，主耶稣在被举起来的时候，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。这证明什么？证明神是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而且并且有丰富的慈爱和诚实，一点都没有错。那如果这样，你就赦免这些人，就照着主耶稣的祷告说，就赦免这些罪人吗？不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世代。因着他的公义，他需要追讨；因着他的爱，他需要赦免。那弟兄姊妹，怎么可能同时能满足神的公义，也同时能满足神的慈爱？那个答案是什么？答案，那个办法是什么？就是十字架。所以十字架乃是同时满足神公义和满足神慈爱的一个地方。在那里相遇，公义跟慈爱是两极的，两极化的东西居然能够在世界上相遇，你怎么不能说这是神的智慧？你怎么能不说这是神的能力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神启示他自己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摩西看见了。摩西在西乃山上，那么他看见的那个情形，这次果然神把他荣耀 启示给他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实在是世间稀奇的事。这是第二个一百，这第二个多少？这是第二个四十年。好了，这次他又下来了。第二十七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：“你要将这些话写上，因为我是按这些话与你和以色列立约。”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。耶和华将这约的话，就是十条诫，写在两块板上。好，这是四十昼夜。然后第二十九节，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，他不知道自己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。那这个和第一次是和第一次不同的。所以第二次，为什么第二次跟第一次不同在哪里呢？因为第二次他看见了神的荣耀。所以当一个人面对面和荣耀的神相对，而且神和他说话的时候，那不知不觉的，你看他脸上就起了变化。他渐渐的就反射了神的荣耀。所以当他下山的时候，他自己不知道，但是呢，许多人看见他脸上发光，而那个发荣耀就像神一样的荣耀。所以百姓看见的时候，他们就怕挨近他。那因着这个缘故呢，所以摩西进到圣经说这个摩西和以色列人相会的时候，他就用帕子就抹上脸，帕子抹上脸。等到他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，他就揭去帕子。所以这是非常重要，就是说以色列人看见摩西面皮发光，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，等他进去耶和华说话又揭去帕子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给我们看见旧约的指示就是这样的指示。为什么摩西怕？为什么百姓怕看见他的脸呢？因为他们拜了金牛犊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因着他们害怕，因着他们犯罪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他们怕看见神的荣光。而摩西他下来的，他脸上所反射的就是神的荣光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摩西只好用帕子蒙上。什么这样的话呢？百姓就能，他就能够，这样的话呢，他就能够，因为他说就能够，就是和他们说话，他们害怕嘛，所以他就蒙上脸。那么一直等到摩西进到神面前了，与主面对面了，他再把帕子取出去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代表旧约的知识。所以现在我们读一段新约的圣经就清楚了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？我们看一下，哥林多后书，哥林多后书第三章，这个第三章保罗给我们看见，就是新约的执事跟旧约的执事有什么不同。那现在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啊，这个是第六节，第三章第六节，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。那新约的执事不同在哪里呢？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灵。经义原文是灵，因为那字句的是叫人死，灵是叫人活。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，甚至以色列人因为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脸，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。所以如果你比起新约的执事跟旧约的执事，虽然摩西脸上发光，但是保罗说那个荣光是渐渐褪去的，因为那个律法是写在石板上，新约的律法呢是写在心板上。所以你看，这是两个不同的指示，一个是摩西的指示，一个是保罗的指示。第八节，何况那属灵的指示岂不是更有荣光吗？若是定罪的指示是有荣光，那称义的指示荣光就 越发更大了。摩西只要他脸上发光，那个指示就是定罪的指示，所以他们怕他。所以一个人犯罪以后，他总是不敢聚会啊，怕见这个弟兄，怕见那个弟兄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人脸上都有光的，这些人他们仍旧活在主的面前。所以为什么人会怕见弟兄呢？你知道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失败了，我们败了金牛犊了。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，第十节，那从前有荣光的，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，若那废掉的有荣光，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。然后下面是二节，他说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，就大胆讲说，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，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那将废者的结局。但他们的心地刚硬，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，这帕子还没有解去。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。然而直到今日，每逢诵读摩西的时候，原文没有书的，你看这个书旁边点点点，那当然也还是这个读摩西的意思，就是读摩西的律法，就是读旧约了。帕子还在他们的心上。所以这个帕子是和什么发生关系？帕子是和我们的心刚硬发生关系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石头的心？什么时候我们的心是肉心？所以十六节，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，帕子就几时出去了。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那弟兄姊妹，到了新约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帕子已经没有了。所以你当你我们来读主的话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呢，因为没有帕子，所以我们可以敞着我们的脸，那么就可以看见主的荣光。我们你看摩西的尊荣就是我们的尊荣。旧约时候的人是以70个长老做代表，他们只能远远的下拜，但是只有摩西能够来到神的脚前。而我们今天蒙恩的人，我们都是来到神的脚前，所以你看见摩西所经过的，我们也能够经过。那么这是那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改变荣上加荣呢？那就是因为我们天天张扬神的荣脸。如果我们常常来到他面前，我们告诉神说，神啊，求你把你的荣耀，求你让我看见你的荣耀。如果你真的与神对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你因着这个月不知不觉的，你脸上就有了光荣，不知不觉的，你看见一面是看见主的荣光，但是呢，你慢慢的就变成主的形状，就荣上加荣。我们知道有一句话，就是夫妇啊，做了好几年的夫妻以后，这个两个脸呢就变得很像，叫夫妻脸。这个夫妻脸就是说，丈夫什么样子，妻子也什么样子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看了40年。他什么样子，他什么小动作，他怎么样你也怎样，所以不知不觉的呢，你就变成了对方的样子。这是夫妻脸的来源。所以我们知道说看是很重要的，我们要很小心。许多人看电视，有的人说看电视啊，人的眼睛都变成四方圆形的眼睛，现在眼睛是圆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你常看这个电视是这个样子的，所以两个眼睛就变成这样的眼睛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不是说笑话，你试试看。很多我们孩子将来大了以后，你看他很多东西学的和模仿的都是看来的。所以问题就是，如果我们常常活在神的面前，常常在神的面光中，我们很自然的就会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变化能够变成主的形状，那个秘诀在哪里呢？就是你要常常敞着脸，没有帕子，敞着脸能看见神的荣光。那这样呢，我们好像摩西一样经过了第二个四十昼夜，那么你在这里我们就能够不止与神同住，也能够与神同战。当我们经历与神同战的时候，我们就能认识我们从前所没有认识的神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的认识进步了。前面的40昼夜和后面的40昼夜，你看那个认识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。现在神知道，现在摩西知道，说耶和华耶和华是蛮有怜悯，是蛮有怜悯的那一位，他不轻易发怒。 但是呢，这不表示我们的神不发怒。到了羔羊愤怒的时候，那真是愤怒了。羔羊是不大发怒的，对不对？但什么时候羔羊发怒了，你知道那个怒气真的是很大。我们的主就是羔羊，所以羔羊所代表的就是他不轻易发怒。但是不表示神没有正义，不表示神没有公义，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所以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就是十字架。所以这个答案就是十字架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山上第二个四十昼夜，你知道说摩西就学了，进一步的学了一些功课。但虽然如此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执事那个荣光还是渐渐要退去的，因为那个到底是旧约的执事。到这个律法写在石板上，不是写在新板上，所以呢，这里又等于进了一步了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出埃及记。那么到了34章，到了34章以后，我们知道说现在呢，果然颁布律法了。现在的确这个什么，现在的确这个法版呢是在百姓的中间了。当然最后我们知道这个法版要放在哪里，要放在约柜里面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圣所就是神的居所，神要在这里与他的百姓同住。他的根据是什么？根据是根据他自己的见证，因为这里的法版实在说来就是见证的。就是指着律法自己来说的。那这里面还有一些话，我想我们等着慢慢的再去说它。所以到了35章就有了新的起头了。那么前面呢，因为以色列人犯了罪，拜了金牛犊，所以那个会幕见会幕的事就中断了。好，两件事，一个是颁布律法，一个是降律法，一个是见会幕。那这是两件事，在山下神启示给他的百姓的。那么好了，律法呢曾经一段，律法呢曾经有一段，律法有一段呢，这个忽然中断了，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拜金牛犊。所以因为神是满了怜悯满了慈爱的神，那因着摩西的带导，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以色列人又可以往前。所以现在他们可以从摩西的手里就接过那两块的法版。所以现在什么时候两块的法版是在约柜里面，约柜又在会幕里面。所以等到会幕建起来的时候，那不要忘记，这些百姓和所有的百姓都不一样了。他们不只听见神对他们说了10句话，现在有两块石板做见证，神是亲自把他的10句话写在石板里面。所以无论他们安营，无论他们起行，会幕随着他们，法版也随着他们。所以这一班的子民和别人的子民都不一样，他们有个特点，他们的特点是和律法紧紧相连的。所以从西乃山开始，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不再是一盘的散沙，现在以色列人的中心是会幕，会幕的中心是约柜，约柜的内容乃是律法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，你现在我们明白了，这个律法也就是那个约书，代表神和他们所立的约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这个在出埃及记里面从来没有讲约柜啊。我们知道约柜，我们知道约柜嘛，我们讲约柜，但是我们普通讲惯都讲约柜。其实呢，出埃及记只讲法柜，没有讲约柜。你们如果找的约柜，那一定是翻译错误。那么这约柜什么时候出现的呢？约柜到民数记才出现，申命记才是出现。在申命记、民数记，他不讲法柜，他讲约柜，这个很稀奇的解释。等一等，我想我们会清楚啊。那么现在呢，这里所以你看见，因为有法柜在他们的中间，那既然法柜在他们的中间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这一班的子民就和所有的子民不一样， 所以请记得，从第一战到第十战，以色列人是一盘的散沙。现在呢，我们知道说，当他们在耶和华面，当他们这个聚在神的脚下和神立约的时候，他们再起行再安营的时候，他们是不一样的子民。他们失败过没有错，他们拜过金牛犊没有错，所以证明神的怜悯和慈爱仍旧随着他们，神护卫他们。但这一般的百姓，他们是仅仅和会幕，仅仅和法柜，仅仅和那两块法板紧紧地连在一起。所以法板有的时候称作石板，但有的时候就是板，有的时候是法板。那么这什么意思呢？等一等，我想我们会清楚了。但是我为什么在这里，你明显的已经告一段落了。所以三十五章呢，神就对以色列，神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这样，你们中间要拿礼物来献给耶和华，凡乐意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，等等等等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要开始建造会幕了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们知道说，神就呼召了那些有智慧的和有圣灵的巧匠，就起来呢，就做什么呢？就做这些会幕。所以第二十五章到第三十一章呢，是会幕的蓝图。那会幕的制作需要巧匠，这个不是摩西做的，摩西只是把蓝图给出去，但真正的在那里把这些种种把它做好的，那么很清楚，这个就是从第三十，可以说从三十六章，然后一直你读下去，一直到三十九章，所以这一段也是讲的会幕，不过这一段是造会幕。前面是会幕的法则，比方说约柜的法则，但是现在不是约柜的法则，法则你是看见这个什么拦住你看见了，现在你要造这个约柜。不过摩西当他把蓝图神给摩西的时候，摩西很明显的告诉人说，那这是神的，这不是我的，这是属灵的，这不是属世的。所以当摩西把蓝图给他们的时候，然后这些巧匠呢，一面有智慧，一面他们被神的灵充满。旧约也可以被神的灵充满，不过那个充满是短暂的，等到完成神的旨意以后，神的灵可以离开的。所以旧约的灵，圣灵是走了，来了也可以走了，但是新约不是这样。所以呢，从三十六章一直到三十九章，你看见这个是代表，这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指着会幕的制造制作来说的，就是会幕各样的器具，那么一个一个都需要建，都需要做起来。所以还有，不要不止如此，还有呢，就是大祭司的衣服啊、圣衣啊、胸牌啊、外袍啊、内袍啊、冕牌啊等等。那么你看这个整个制作的过程，在我们来看，这个是不是太重复了？没有，你看有一点不同。讲蓝图跟它制作的过程是有点不同，所以如果你能做一点比较，你能知道是为什么圣灵没有浪费篇幅，他刻意的这样的来描写。那么到了第四十章呢，就建立会幕。虽然这些器具啊，一样一样都建好了，一样一样都建好了。那建好了以后呢，很有意思啊。第一节到第十六节，是神告诉摩西说你怎么建会幕。那弟兄姊妹，前面不都是讲完了吗？你这个到底是约柜怎样，竖板怎样，等等等等。好了，现在那个巧匠也一个个都做过了，做完了以后，那应该现在就盖起来，就叠起来就可以了。不，你看神亲自的告诉他们该怎么做。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十六节，那么摩西呢，神就告诉摩西说你应当怎样做。然后从十七节一直到最后，就给我们看见摩西照着神的吩咐，他一样一样的做了。所以你不要觉得这两段都差不多，有一些差别，你仔细去读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圣灵非常的细腻的。所以总的来说，讲到会幕的时候，有几章圣经是讲到会幕的蓝图，然后讲到会幕的制作，最后呢讲到会幕的建立。好，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停在这里。